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青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亲情家人们好，我是孟媛。
大家好，我是新月，欢迎您又来到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
是我们的听众当中可能有今天第一次来听我们节目的新朋友。
对
对，所以我要打招呼的时候说了两个，一个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个是亲爱的亲情家人们，因为还有很多老听众真的就是家人了。
对对对，陪伴我们走过这么长的岁月。
是哎呀，知道我们在人生当中的很多小秘密了，
很多起起伏伏。
是我们真是愿意跟大家分享更多。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听小学教育的15个要素的最后一个要素了，
开启孩子的心灵。
开启孩子的心灵。啊，提到心灵你会想到什么？
第一反应是说，哇，6到12岁的孩子跟他们谈心灵这个层面的话题，会不会深了点？
是，
也早了点儿。
对，会不会怎么说呢？
怎么用什么方式让他们能够明白呢？
对呀，6岁的小孩子哈，要跟他谈人生，
对啊，
该如何谈起呢？
对呀，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起来听听郑老师他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
好，
郑老师主讲健康小学教育的15个要素。第15要素，开启心灵识人生。
最后的一点了，就是讲到来认识人生。
对
一个孩子来说，他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对他来说是他不明白，他一定问父母的，妈妈我是怎么样来的。当然我们要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啊，我们的信仰也很容易的放进去。我们每一个当然是爸爸妈妈相爱到一个程度，用一个很深沉的爱，在这个很深沉的爱的里头孩子生下来，但是爸爸妈妈也不完全的明白这个生命的奥秘，这个是加上上帝一个很奇妙的他的恩典啊，是神的创造啊。有很多就父母的也不乐意小小的孩子就告诉孩子死亡的事情。我认识有一些的父母不让他们的孩子参加任何的丧礼。我觉得生老病死这些我们的孩子可以让他们认识，而且呢让他们知道真相，认识人生。孩子其实是对这个事情呢他们是很开放的，他们对天父的存在，对天父的创造，他们是很容易理解的。照到他们在天上有天父，照到他们吃饭以前的祷告，晚上的时候跟孩子同来祷告，孩子是可以感受天父的同在，他能感受跟天父建立一个关系的。耶稣基督不是说了吗？不要那个拦阻孩子到他面前来，让他们到耶稣的面前来，因为耶稣是爱孩子的。孩子呢也能知道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关爱的。
对，
所以小的时候让孩子就认识有爱他们的爸爸妈妈，有更爱他的天父，这个天父是创造他，是关心他，就带领他的天父，一生之久，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踏实的面对人生的一种的观点。他明白他到哪里天父看顾他，到哪里天父保守他，天父与他同行。我认识有一个孩子，爸爸妈妈教导他睡觉的时候天父看顾他，他的小孩子怕黑，爸爸妈妈叫他孩子你睡吧，爸爸在你旁边，你睡吧，爸爸就把灯关了，孩子就睡了，爸爸就坐在那里，爸爸就答应孩子，爸爸让你睡着了 爸爸才离开。最初的时候，那么孩子呢就跟爸爸说，你真的不离开吗？到我睡着你才离开吗？爸爸说，我真的不离开。那么孩子睡了，等了很长长的时间，突然之间这个灯就亮了。原来是孩子还没有睡着，他就把那个灯打开。爸爸还在那里。那他就安心了，他说，原来爸爸没有骗我，真的爸爸是在这里。大一点的时候，爸爸就讲告诉孩子，其实不是单单爸爸在看顾你，其实天父在看顾你，天父在哪里都看顾你。这个孩子不怕黑了，在这个时候不怕黑，为什么？他知道天父跟他爸爸一样神奇的，爸爸是神奇的，天父更神奇，
是
啊，所以他不怕黑。天父看顾他。
让
我们的孩子从小的时候认识要爱他的父母，有更爱他的天父。
是有天父的爱，这个孩子一生他知道有天父随时随地在他身边，这样的孩子真是有福的孩子。
对呀、对，所以我觉得在小学的阶段，如果的孩子都把这十五样的事情根基都已经打好的话，他离开小学的时候，他的展望的前面，在初中在高中，他整个人生充满了自信，
充满了机会，充满了阳光，
对，
也有满满的爱。而且如果十五点、可能我们不能做到每一点都非常完美啊，但至少我觉得
朝着这个方向，
对，
朝着这个方向，让我们都富乐这些，
对，
这些都是基本的，
对，
对啊，就是
好。太谢谢郑老师一下子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啊、值得我们家长细细的回味，做做笔记写下来，常常看一看。有这些方向不错的话，人生会跟着孩子一起丰富起来的。
对，
谢谢郑老师。
好的。
你是承担我所有的错。 这一生我已足够。
认识神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开启心灵识人生，打开启迪叫开启吧。
对，
六到十二岁啊，郑老师说的这些，你都有问过你的女儿吗？
实际上是我的女儿问过我。
哦，
对，在她中间提到说，有的小孩子会问爸爸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我的女儿问我的时候，我还没有认识神，所以我给他的回答呢，都是按一般的那些教孩子那些书籍哈里面学来的。就是我会从生理学的角度，告诉他，你是怎么来的？因为那个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意义，我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我都还不清楚，所以我只能从这个角度，告诉我的孩子，你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觉得我可能是错失了一个良机吧，就是告诉我的孩子，他的到来是真的是上帝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创造。
那后来呢？女儿因为你这些答案，她满足了吗？满意了吗？
她至少是知道了自己不是凭空跳出来的，
所以你的答案对她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我想有一些基本的帮助吧。
后
来等到她再长大一些。他基本上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我才认识神，我才真正明白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我在跟他谈的时候会有一些难度的，这个时候他开始用他自己的思想，开始在讲，我觉得就错过了我们最好的播种他成长的那个时机了。
就是六到十二岁之间啊，是一个开启心灵的好时候。
我的理解是这是父母最好来撒种子的时候，
是还是心中还是一块好甜又松又软的，
对呀，又松又软的土啊，你种下去之后它会很好的长的，
会扎根啊，会往上结果，是。所以如果你还有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哦，在身边啊，真的要抓紧时间好好的跟他来探讨一下人生是怎么回事儿。
对，我觉得一定要告诉他，他真的是天父的创造，天父在他身上有美好的计划。
对，但成像你所说的那样，那做父母的得知道天父是谁呀。其中啊，郑老师提到过，很多父母哈，有的时候是害怕带小孩子去葬礼的，因为那个场景一看到接触死亡，我们父母如果心中没有一个答案的话，面对死亡，我们心中其实都会恐惧的。那我们怎么给我们的孩子来解释呢？
其实你说到这一点，当年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跟我的先生，我们两个人从来不让我的孩子接触任何的葬礼，甚至连医院里边去看望那些
将要
去世的垂危的病人，有的是自己家的亲人哈，我们都不带他去的，我们就是觉得，哎呀，不要让他看，可能会吓着孩子。再一个，尤其是中国的那个葬礼，你知道哈，都是悲痛欲绝呀，那个气氛我们都觉得不要让小孩子受到不好的这种影响，
是，
就是屏蔽掉了他应该知道的一些东西。
对啊，我自己也是一个个例。我在我十二岁那一年失去我的奶奶，但是我的家里人他们就是觉得这是葬礼，不太适合一个小孩子参加，我又在外面不在家乡，所以他们根本没有通知我，他们觉得是一种保护，因为当时我的父母也不在身边，所以他们就觉得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不需要面对葬礼与亲人分离的这种痛苦，所以我没有参加我爷爷奶奶的葬礼，后来我的爷爷过世，他们依然也没有告诉我，所以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但实际上虽然他们没有让我参加葬礼，我依然还是充满了疑问，人为什么会死亡？
哦，
人死了以后去了哪里？
嗯，
为什么不见了？人死了以后真的就永远不见了吗？
嗯，
永远消失了吗？如果人永远就消失了，又为何会存在呢？我真的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疑问。
嗯，
我不知道人死是什么状态。
嗯，
因为我没有见到奶奶最后的一面。
对，
我根本不知道人死了以后还会有永生这回事。这
当然我们不认识神
的
时候都不知道呀。
对，所以这个问题一直问到我28岁。
嗯，
终于认识神了，才知道哦，原来人是从神那里来，人要回神那里去。
嗯，
这就是天父了。
嗯，
而且刚才听啊，郑老师说啊，这小孩子是怎么来的？我小的时候问过我的奶奶的，我跟奶奶一起长大。
嗯，
实际上我真的也不太确定，为什么我到了城市里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以后，我就是我爸爸妈妈的孩子了呢？
嗯，
我到底跟他们怎么会有这种关系呢？
所以你是从哪儿来，今后要到哪里去，你完全都是
我完全不知道，
困惑的，
真的是茫然，这是事实，我真的不知道。
嗯，
当然我相信现在做父母的可能已经不像那个时候了。
嗯，
可能你会给孩子各种各样的答案。
嗯，
但是其实真正的答案只有一个。
嗯，
就是在圣经里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
是他创造了我们。
对。
嗯，
我们是有家的。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
就是因为我实在对死亡有一种恐惧和疑问。
嗯，
所以后来我打开圣经，看到耶稣他会在十字架上面死亡，然后三天以后复活。
嗯，
这个复活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对死亡找到了答案。
嗯，
他复活还给很多很多当时的人看过。
嗯，
这些确信在我的信仰里面是扎扎实实、真真实实的答案。因着耶稣的复活，我终于知道，哦，原来死亡不是结局，死亡是永生的一个开始。
是啊，
嗯，
那是我们的灵魂要进入到真的是跟神在一起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对，再后来慢慢认识耶稣更多，才发现，哦，原来永生不是在死亡的一刻开始，而是在我认识耶稣的时候就已经有永恒的生命了。
是，
这一份认识又更近了一步。
对，
它影响着我现在教养我的孩童的每一天的日子。
哇，听你这么说觉得太好，你的两个孩子也真是太有福气了。
是因为我信主之后才有了孩子。
嗯
嗯，所以呢，两个孩子是跟着我一起在妈妈肚子里就去教会了的。
嗯，
所以他们生下来那个种子就已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嗯，
每一天他们知道，哦，我是天父的小孩。
嗯，
我是妈妈爸爸的孩子，但我更是天父的小孩。
这一点我觉得对孩子的认知是至关重要的。
对，所以郑老师说这天父的小孩有多幸福，因为他知道有一位随时看顾他的天父，有一位爱他随时保护他的天父，有一位在他生活当中无论遇见哭的事情遇见开心的事情都可以向天父诉说的一位常常会听他说话的天父。天父给我的爱一种传递给孩子，就是在日子当中。
对，
就像圣经说的，坐卧行走都谈论他。
是的，
嗯，因为天父是看顾我们的。
嗯，
有一次我跟我的儿子聊天，说到天父会数算我们的头发。
哦，
他们还问，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我说妈妈都不知道你有多少根头发，天父是知道的。
我觉得神的话真是在任何的一个时候都来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安慰哈。
对啊，我们的日子里面如果有了天父的看顾和陪伴，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我们心中的那种踏实感，真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那种踏实。
对，或许在你教养孩童过程当中，你还不认识这一位天父。
嗯，
你不知道我说的这一位天父在哪里，因为眼睛看不到啊。
是，
可是我想，如果你愿意打开圣经，
嗯，
看一看耶稣，
嗯，
也像我当年一样去认识认识耶稣，
嗯，
他到底是怎么出生的，
嗯，
他的人生是怎么过的，
对，
在他的人生当中是如何经历死亡的，
嗯，
又如何从死里复活，
是，
这复活的生命是什么？在圣经约翰福音17:3中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爱我们每一个，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我们用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他的救恩，认识他并信靠他，这就是永生了。
对，圣经里边讲的信望爱究竟是在说什么？
是，
我们这期节目呢是这个15要素的最后一期的总结哈。
对，
所以郑老师把开启孩子的心灵放在这最后一点，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可以说我觉得虽然可能现在的孩子看似很幸福，他们什么都不缺，他们拥有很多物质条件，也有很多很多成人给他们的爱，当然这是幸福的孩子，
是，
也有很多可能是破碎家庭的孩子，他们会有各种挣扎。
嗯，
可是同样我觉得这个时代的孩子的挑战又不同的，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太一样的。
嗯，
他们所要面对的挣扎可能不是我们做父母可以看得到的。
是的，
可以体会得到的。
嗯，
他们的人生当中是需要一位天父的，
一定是这样的。
嗯，
真的是在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开启他们的心灵之前，我们首先要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
是
求上帝帮助我们先将我们里面心灵的眼睛打开。
是，
是
我们认识他，我们的孩子才有机会通过我们认识天上的父亲呢。
是的，
任重而道远啊。
是是是，
我们继续努力好好来学习做妈妈。
嗯，我们要感谢郑老师为我们带来他的这么多年的教育心得。
是，
嗯，好，我们明天见。
好，
耶稣的意念总是美善，耶稣的道
就是相信一颗种子种下去了以后啊，一定可以吃到苹果、苹果酱、苹果蛋糕、苹果派。嗯，信心就是这么简单。
我想多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可是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呀。
嗯，有时候在医院看到生病的人很孤单。
我有时候在社区看到路上好脏乱，好多垃圾都没有人打扫。
还有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失去父母的孤儿。
可是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呢，又不知道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嗯，那不如我们几个人一起去打扫社区街道，还可以去医院探访，唱诗歌安慰病人，还有一起助养儿童。
哇，好多好多东西可以做。
对呀对呀，只要细心地观察社会上的需要，然后找个同伴一起同行，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和关心啦。
愿你是用我主啊，愿你是用我，愿将你的救恩拯救每一个灵魂。
良友电台2019年第四季主题，展翅同行，
结伴同行，关心有需要的人，从你我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